道光是个有名的节俭皇帝，日常生活特别简朴，除了龙袍外，其他衣服都要穿到打补丁的程度。平时一顿饭只吃四个菜，嫔妃宫里吃的就更差了，他自己吝啬，动用起国库来更加吝啬，轻易不批钱。可是鸦片战争越打，花的钱越多，到最后国库已经快见底了，城市反倒不断的丢。道光皇帝终于意识到这场仗打不下去了。当英国威胁要攻入南京的时候，道光软了下来，指示前方官员在不伤国体的情况下和英夷谈判。当然这条命令根本无法执行，前线谈判官员又使出在奏折上妙笔生花的本事，在伤害了国体但是尽量不伤害道光心灵的情况下，把停战条约给签了。中英先是在南京签订了南京条约，然后在虎门补签了虎门条约。在两个条约中，英方答应停战，从一些已经占领的中方土地上撤兵。清方答应的条件主要有赔款、开放五口通商、割香港岛、放弃关税自主权、片面最后国待遇、领事裁判权等。我们挨个看看这几个条件，赔款就不说了，就是巨额勒索，这对道光来说倒不是大问题。夷人性如犬羊，眼中只有钱钱钱，但大清国可不一样，钱都是小事，赔钱是赏给你的，赔多少都不伤国体，无所谓了。第二是从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，也就是从开放广州一个港口变成开放五个港口通商，另外各个港口再也不能有广州十三行那样的官商垄断了，要实行自由贸易。对于英方来说，打开清朝市场，扩大对华贸易是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，无需多说。对于清方来说，这会极大增加管理外国人的难度，清方非常不愿意，但是在枪炮面前不得不答应。前方大臣报告给皇帝说，夷人的要求只不过是赏码头。第三是割让香港岛，英国人想要香港岛是因为在之前的冲突里，清方多次玩包围商馆、断水断粮这一招，英国人要一块能让商船自由停靠、能保护自己商人的地方。香港在当时虽然是一座荒岛，却是英国人精心选择的。香港岛是优秀的天然港，离广州的入海口、珠江口很近，非常便于商船停驻。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，香港岛就是鸦片走私船停靠的地方。道光对于割让香港岛很不爽，当然岛给你肯定是给你，但是名义上不好听啊，一度想把条约修改为暂行赏借，但英国人认为这在法理上是个漏洞，坚持写成给予，清方也没有办法。第四是放弃关税自主权，这也是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关税是一个商品从这个国家进口或者出口的时候，国家要征收的税。比如一个美国手机从美国进入中国的时候，就要给中国海关交一笔税，所以有些人会非法购买水货手机，这些手机因为是走私的，没有交关税，每台的售价也就低一些。按理说，一个国家的关税多少是国家自己的事，外国人管不着。事实上，关税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战、外交战的常用手段。比如，我们对美国不满，那我们可以提高美国进口我国商品的某种货物的关税，这样美国的出口业就会受到打击了。问题是，大英帝国这么辛辛苦苦地把大清的贸易大门打开了，假如大清可以随便指定关税，那英国不是白干了吗？咱们今天之所以各国都不把关税定得特别高，是因为现在经济早一体化了，你限制了外国商品进口，你本国的经济也会受到损失。 可是，当年的大清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，大清原本就不打算跟外国贸易。那大清打开了通商口岸也不怕，我把所有的外国进口产品的关税都提高到1%。那这开放口岸不跟没开放一样吗？所以，英国一定要在《南京条约》中加上两国共同订立进口关税，剥夺大清指定关税的权利。清廷这边从来不知道国际贸易的重要性，也不懂得关税的重要性，只把关税当成一项普通的收入。英国人提出关税固定为5%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，清方却立刻同意了，因为当时清方的关税是2%到4%。只是各种非正式的杂税很高，清方以为关税不降反升，自己没有吃亏，实际上失去的是保护己国产业和以及和他国博弈的重要武器，在未来丧失了巨大的国家利益。第五是片面最惠国待遇，最惠国待遇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清朝在对外利益上给了其他国家任何好处，那么也都得给英国同样的好处。用形象的话说，就是利益均沾。片面就是说这个特权是单方面的，英国在大清国境内有特权，清朝在英国境内可没有这种特权。我们说过，商业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公平开放的市场。设计最惠国待遇的目的，原本是要保证各个国家，比如西方各国，在某国，比如大清国内的竞争是公平的。清政府不能通过关税等手段偏袒某个国家，不能对英国的商品征更多的税，对美国的商品征更少的税，各个国家都要给一个待遇。但是，清廷在枪炮之下被迫签订的一系列条约，原本就没有平等可言，最惠国待遇也就变了性质。英国要求这一条，是为了在将来其他国家的对华侵略战争中不吃亏。为了得到片面最惠国待遇，英方费尽心机，不惜迎合清方爱面子的心理，在递交给清方的文件中写上了类似“为了表示公平，清朝皇帝赐给他国的皇恩，我们英国也应该有”之类的措辞谦卑的文字。这清方一看，我们天朝对待藩邦向来怀柔远人，一视同仁，这正符合朝控体系的一贯原则，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最后一条是领事裁判权，又称为治外法权。领事就是外交官员，领事裁判权的意思是，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，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审判他，必须把这个人交给外国的外交官，由外国人自己处理。这就意味着外国人就算在中国杀人放火，中国政府也不能判刑；外国政府就算把凶犯无罪释放，中方也只能干瞪眼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对一国主权的极大的践踏。然而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条特权竟然是清政府自己主动提出来的。清方官员的思路是：这不是五口通商了吗？还取消了官商。这下子，外国商人乌泱乌泱的都随便上了岸，这么多外国人涌进来，语言不通，风俗奇怪，这该怎么管呢？清方官员聪明地想到，不如让外国人管外国人，这就可以减轻中国官员的压力了呀。对他们来说，百姓安危毫不重要，国家利益亦可出让，自己当官的风险最小，最省事儿才是最重要。于是，清方竟然主动提出让英国人拥有领事裁判权。英国人一看还有这便宜事，当然乐得接受。用孟森先生的话说，这是英所未请，中国强与之。基于类似的思路，英方还提出英国的军舰可以随意进出中国的通商口岸，理由是这样可以管束本国国民。清方官员一看，对呀对呀，这提议好呀，也答应了。实际上，这等于让上述五个港口对英国军舰完全不设防，彻底失去了海上的防御能力。另外，还有一项《南京条约》没有写出的后果。 在谈判前，英国政府曾指示谈判官员力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，但这些条件又不能出现在正式的文件中。英国政府也知道走私毒品不光彩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清朝的前线官员早就给打怕了，所以清朝官员便向英方私下保证，不再查禁英国的鸦片贩子。因此，在鸦片战争后，鸦片走私在中国并没有合法，但实际上已经畅通无阻。这一恶果一直持续到了100多年，一直到了民国的时候，民国政府想下大力气禁鸦片也禁不住。很多军阀和后来的日本侵略者为了赚钱，都种植贩卖过鸦片，这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难以计算。事情还没完，清朝末年到中国做买卖的外国人不止英国一家，还有美国、法国、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俄罗斯等等一大堆国家。这些国家互相之间矛盾重重，有时还兵戎相见，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图谋都是一样的，都想扩大自己的利益。英国政府和清政府开战的时候，其他国家都在围观，现在清政府和英国签了不平等条约，美国和法国一看机会来了，都跳出来找清政府要求获得和英国同样的权利。从法理上说，中英战争从法理上说，中英战争关法美两国屁事，清政府完全可以拒绝。但清政府认为，假设拒绝了英法，假设拒绝了美法，这两个国家可以找英国打掩护，伪装成英国人谋取贸易利益，这样美国和法国会感谢英国人。假如我们同意美法的要求，美法二国或许能对清政府有好感，帮助清政府说话。另外，清方还考虑到，反正贸易利润就那么大，让给一家和让给三家的损失都一样，还不如让给三家，让三国去争抢。鉴于这些理由，清政府痛快地答应了美国和法国的要求，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，内容除了没有割地赔款，其余特权同中英条约类似，有一些特权甚至比中英条约还过分。条约签订后，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，把自己的特权也相应扩大了。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极为不平等的条约，在当时的清廷看来竟成了中外关系的惯例。后来又有西班牙、荷兰、比利时、丹麦、瑞典、挪威这些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国家，甚至其中一些真打也未必打得过清政府的国家，也都争着要和清廷签约。清廷也分不清楚谁是谁，一看全是黄头发的外国人，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从此以后，清政府自以为豪的朝贡体系彻底崩溃，中国进入了和外国不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时代。